每个星球都有它的故事，每段旅程都有它的意义。无论你是想要认识新知，还是探索未知，这里有属于你的导航。
邀请您与我们的领航员一起寻找明亮之星，发现内心深处的方向。
这里是星之导航，让我们出发，一起探索人生星球，发现属于你的生命真光。
欢迎来到星之导航节目，我是你的领航员许金宁，言无许，黄金的金，宁静的宁。企业家稻盛和夫曾经说，好走的路不一定能够把我们带到目的地，相信这一点准没错。不经一番寒彻骨，焉得梅花扑鼻香。很多时候就是因为我们喜欢挑简单方便，在短时间内可以获得效益的方式，结果却衍生出更大的负面效应。尤其当我们专注在利益的开发，而忽略了其他生命的时候，更是如此。就让我们前往今天的星球，透过一种特别的猫科动物，同来挖掘当中的故事跟醒思。
在这充满活力的星球上，从动物的习性与本能中学习生命的奥秘，让我们一起发现自然界的奇妙设计。这里是动物星球。
欢迎来到充满生命活力的动物星球，在这里精灵会和您探索各种动物的特征习性，以及我们可以在当中连结的角度。前两周我们挖掘的是石虎这个特别的猫科动物，今天我们要来挖掘石虎的亲戚，可能是我们比较不熟悉的动物，那就是鱼猫，鱼叶的鱼。鱼猫是一种中等体型的猫科动物，属于豹属当中的一员，花豹的豹。豹属之下有包含了亚洲豹猫、巽他豹猫、平头猫、锈斑猫，另外还有在印尼有一个亚种叫做爪哇鱼猫。鱼猫主要分布在南亚跟东南亚的湿地生态系统，例如河流跟湖泊沿岸、芦苇丛、红树林等等，包含了中南半岛、印度、巴基斯坦、斯里兰卡、苏门答腊和爪哇岛等等十一个国家。听到鱼猫这个名字，你可能会问，那它会捕鱼吗？是的，它会，而且还会游泳跟潜水。一般猫科动物，我们的印象是它们不喜欢碰到水，可是鱼猫就不一样了，一到池塘根本就是如猫得水。这是因为鱼猫的毛发有着特殊的双层结构，紧贴着皮肤的是一层短而细密的毛发，水不能够穿透它。换而言之，即使鱼猫在冰凉的水中活动，也就好像是穿了一件保暖内衣，能够抵御寒冷。至于鱼猫毛发的外层，则是一层相对较长的毛发，显示出鱼猫的花纹跟光泽。而且鱼猫的足部呈现半蹼状，这方便它们在水中或者是潮湿的土地上活动。鱼猫的体型比家猫大，体重一般是5到16公斤，它们的头部也宽大，从前额到颈部有6到8条的斑纹，耳朵小而圆，背面是黑色，中间有个明显的一片白色毛发，四肢相对较短。鱼猫是少数几种会主动下水捕食的猫科动物，当它们捕鱼的时候，通常会在水边静候，观察水中的动静。当有鱼儿出现的时候，就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用爪抓住鱼，并且捞到岸上享用。有的时候他们还会用脚拍打水面，把鱼吓出来再抓。特别的是， 当鱼猫潜入水中捕食的时候，耳朵会向后折，以防止水分进入耳朵。因为鱼猫指尖有半蹼，这有助于它们行走在半水深环境，所以它们通常会栖息在河边热带海岸的树丛里。因此，鱼猫又被称为钓鱼猫、捕鱼猫。作为夜行性猎食者，鱼猫行踪隐秘，所以科学家们对它们的研究很少。对一般人而言，也就仅仅知道它们喜欢捕鱼而已。不过，在专家们的努力不懈之下，除了吃鱼，他们也发现鱼猫会吃蛙类、淡水龙虾、螃蟹、甲壳类，还有软体动物等等，以及一些陆地生物的尸体。虽然鱼猫在夜晚比较活跃，但是白天还是有白天活动的记录。每只公鱼猫的活动领域大约是16到22平方公里，母鱼猫则是4到8平方公里。一只雄性的鱼猫领域内会跟许多只雌性鱼猫重叠，跟石虎一样，平常不会互相来往，但是到了繁殖季节就会彼此寻找交配。母鱼猫从出生起开始计算，大约15个月达到性成熟，交配通常发生在每一年的1到2月之间，怀孕大约是63到70天不等，每胎可以生下2到3只小鱼猫，一样由母鱼猫担负照顾者的角色。听到这儿，你会发现鱼猫真的是一种很特别的猫科动物。一般的猫咪怕水，但它不怕，别的动物避开湿地，它却把湿地当作家，甚至连身体构造都像是为着水边生活量身定做的。双层防水毛发，半蹼状的脚掌，能够潜水的本能，夜间敏锐的观察力。鱼猫有湿地，鱼有海洋，鸟有天空，这些都是特别为它们预备的环境，它们生命的归属之地。那么我们人类呢？我们的归属在哪儿？公元四世纪，西坡的奥古斯丁曾经说过一句很有名的话，他说：主啊，你造我们是为了你，我们的心若不安息在你里面，就永远得不到安息。人真正适合生存的环境是与神美好的关系，就像是鱼猫进入水里的如猫得水。我们回到上帝里面才会如人得家，那种平安不是外在条件带来的，而是知道我不是偶然出现，我并非多余，我是被神创造，具有神美好的计划跟目的，为的是与他相遇，认识他，爱他，荣耀他。这让金宁想到一首诗歌和您分享，《生命河》第11章专辑《进入神荣耀的命定》当中的《最美的相遇》。
上好的祝福在基督里，丰盛的恩典在基督里，满足的喜乐在基督里，在基督里，
最美的祝福在基督里，加倍的恩典在基督里，永恒的喜乐在基督里，属天的平安。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所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们正在进行的栏目叫做动物星球，我是许金宁。刚刚您所听到的是生命河第十一张专辑进入神荣耀的命令当中的最美的相遇。今天我们在栏目里挖掘的动物是鱼猫，现在我们知道它们是天生的捕鱼好手，但这样的适应能力仍然不抵栖息地被破坏。2016年，世界自然保护联盟红色名录将鱼猫列为易危物种，可是到了如今已经被列为濒危物种了。鱼猫原本在南亚和东南亚的湿地跟红树林中茁壮成长，特别是在印度、巴基斯坦、尼泊尔、孟加拉、柬埔寨跟泰国等等地方。印度生物学家穆尔蒂甘蒂马哈迪他说，在印度东高指山脉，鱼猫最大的威胁主要是栖息地流失，包括把湿地转作水产养殖场还有其他商业用途，采砂作业使得河流的缓冲区减少，还有遭受人类的捕猎等等。不仅在印度，其他亚洲地区的鱼猫也面对同样的威胁。在中国，鱼猫属于国家二级保护动物，可是已经有许多年没有出现鱼猫的可靠报道了。有不少学者甚至认为，鱼猫或许已经在中国灭绝了。南亚跟东南亚的一些国家不断地把湿地改造成了水产养殖基地，导致50%以上的红树林消失。加上气候变化的影响，鱼猫已经失去了大部分栖息地，剩余的栖息地破碎化也十分严重。在印尼的爪哇岛，鱼猫自从2000年以来就没有被目击过，显示这个地区的鱼猫可能已经局部灭绝。越南的湄公河三角洲，由于红树林大量减少，鱼猫已经没有办法在这个地区生存。尽管如此，针对鱼猫的保护工作仍在进行。印度拥有全球大约40%的鱼猫种群，于是成为保护工作的重点。保育人士将鱼猫定为印度东海岸奥里萨邦奇利卡湖湿地保护的旗舰物种，提升了当地对它们重要性的认识。2012年冬天，穆尔蒂刚刚到甘地夫人动物园，在那儿任职，那里是印度东南部的安德拉邦维沙特南港附近的东高指山脉上，这是一处生物多样化的地区。一天早上，穆尔蒂的同事匆忙来电，请他赶忙到视察处。动物园园内的保育人员经常会设置兽笼诱捕野狗，好观察它们的习性。穆尔蒂说，我感到很奇怪，工作人员用一块生肉诱捕野狗，结果却捕获了一只猫。以他专业的判断，很快就分辨出被捕获的是一只鱼猫，因为它表现得特别凶猛。这是维沙特南港沿岸首次有人发现鱼猫。穆尔蒂同时也是鱼猫保育联会的一员，这个组织成员包括各国的保育人士、研究人员，还有其他热心的义工，他们致力保育各地的冲积平原跟沿海生态，让鱼猫跟其他物种可以继续栖息。我们把镜头转到泰国，虎跟豹 等等大型的猫科动物是广为人知，鱼猫则是经常被忽略。虽然还不清楚泰国境内目前剩下多少鱼猫，但可以确定的是，数十年来，泰国沿海湿地开发为虾池、矿场，还有其他的工业用地，已经导致鱼猫数量大幅锐减了。帕塔拉朗桑是国际野生猫科动物保育组织潘特拉的泰国保育计划主任，他说，泰国东部以前也有鱼猫，但那些族群已经灭绝了。帕塔拉朗桑估计，全泰国目前的鱼猫可能只剩下150只左右，分布在四五个隔离的亚族群当中，而且大多不在保护区内。鱼猫通常栖息在湿地，而由于泰国的保护区以森林为主，它们的栖息地往往不在保护区内，所以更容易受到政策影响，或者因为市场需求而开发。随着原始栖息地持续减少，鱼猫也被迫迁移到村落跟农业区附近。于是，鱼猫跟人类活动范围太接近，就会常常引发人猫冲突，甚至导致鱼猫遭到猎杀。研究人员近期在泰国鱼猫数量最多的一处栖息地访谈，有超过三分之一的村民表示，过去五年之间有鱼猫被捕食，有的被当成报复对象而丧命。村民在2025年5月受访的时候甚至指出，鱼猫经常被当成偷鱼还有偷吃鸡的元凶，但真正的元凶很可能是老鼠、巨蜥等等。村里口耳相传鱼猫食量惊人，以及对鱼猫的各种污名化传言，助长了这种负面的形象。有位农民就回忆道，有个谣言说，只要鱼猫在鱼池里撒尿，鱼就会像喝醉一样浮上水面。泰国目前研究最深入的鱼猫族群栖息地在巴蜀府西部三百峰国家公园，还有周边的鱼温跟虾池。这座国家公园涵盖了湿地、红树林，还有被森林覆盖的山坡。研究团队在这个地方投入了20年，运用卫星追踪项圈、自动相机，还有粪便采样等等的方式，发现这里有一个相对稳定、大约80只个体的族群。这座国家公园涵盖壮丽的森林山脉、红树林，还有国际重要湿地莲花沼泽。然而，园区外的土地却严重破碎化，分布着工业用地、小池塘、椰子园，还有杂草丛生的废弃土地。研究指出，当地的鱼猫时常出没在人类活动的区域，它们会在休耕地、水产养殖场还有村庄附近进行繁衍跟狩猎。帕塔拉朗桑说，我们很少在国家公园内发现鱼猫，它们常常出现在私人土地附近，因为水产养殖场附近有鱼可以吃，油棕跟椰子园有老鼠可以吃，可是这些地区的土地利用变化非常的迅速。莲花沼泽南边的虾池之间有一片鱼猫活动的区域，保育组织潘特拉跟大学研究团队就曾经在这个地方追踪一只带着幼猫的母鱼猫。这片湿地原本是长满了一丛丛芦苇，是最佳的隐蔽栖息地，如今只剩下一堆被铲起的泥土。同一条路上，另外一片长满杂草的草原也遭到铲平，改种椰子苗。原因是2019年泰国推出了新法，鼓励将闲置地转为生产性用途，于是这项政策在三百峰掀起了一波转作浪潮，土地变为水产养殖场、种植园还有房地产开发区，短短几年摧毁了大量野生动物栖息地。大多数鱼猫的活动范围落在保育单位难以掌控的区域，像是潘特拉这类的非政府组织就肩负起降低人猫冲突风险的责任。潘塔拉朗桑指出，关键在于向农民推广与鱼猫化敌为友、和平共处的观念，像是分享科学证据，让农民了解鱼猫不会偏好养殖场里的鱼虾。然而当鱼猫闯入鸡舍猎杀珍贵的斗鸡的时候，往往就会爆发严重的冲突了。早在2015年，研究人员追踪了16只鱼猫， 就发现六成以上的个体在三年内遭到了杀害，主要原因就是他们闯入了鸡舍。斗鸡在泰国是处于法律的灰色地带，如果没有办法及时提供解方，居民很可能就会自行处理，最终受到伤害的就是鱼猫了。所以过去就有鱼猫被毒杀、射杀、诱捕、溺毙，甚至被放狗追击。为了缓解冲突，潘特拉协助曾经与鱼猫发生冲突的鸡农，比如说提供防猫铁丝网，让他们建造更加坚固的鸡舍，同时也鼓励农民在夜间将鸡关在棚内。而且泰国政府也终于意识到保护鱼猫的重要性，立法将鱼猫列为保育物种，禁止猎捕、持有跟贸易行为，违者可以最高判处10年有期徒刑，并且处以最高100万泰铢的罚款，相当于美金3万多块。为了减缓栖息地流失，保育团体也在尝试其他方法，让当地居民有不同的收入来源。苏卡帕在300封学校推动了一个叫做爱沼泽的儿童保育计划，教导7到12岁的学生辨识莲花沼泽的鸟类，了解鱼猫生态，也培养他们保护栖息地的意识。这些孩子也协助研究人员检查自动相机，参与实地调查。如今社区里已经有业者推出印有鱼猫图案的鱼肉点心，生态旅游导览员带领游客观察湿地鸟类的同时也会介绍鱼猫。经过一番时间的耕耘，爱沼泽志工领队同时身兼生态旅游导览员的欧克萨，他发现鱼猫可以吸引很多游客前来村落住宿，消费当地商品。他说鱼猫只是吃了几条池子里的鱼，整个社区却因为这些游客而获得庞大的收益。鱼猫的故事让我们看到人类行为带来两种不同的样貌，当人们只是为了自己的利益而活，世界就会开始破碎，动物失去栖息地，自然失去了平衡，而人的心也慢慢失去良善。但是当人们愿意改变，一切就有转机。有人开始尝试保护湿地，有人推动教育，有人愿意学习与鱼猫共存。不是因为环境变糟鱼猫减少了就干脆放任不管，或者甚至是变本加厉，而是寻找补救的方法，并且不放弃恢复动物们生存的环境。这样的心态也让精灵想到了上帝对我们人类的心意。我们人类因着犯罪堕落带来许多的毁坏、破碎、暴力跟邪恶，可是上帝并没有立马放弃这个破碎的世界，他没有说算了直接毁掉重来，反而在2000多年前差派耶稣来到我们中间，不只是拯救人的破碎充满罪恶的灵魂，也要恢复人与神、人与人、人与大自然之间失去的和谐关系。但是终有一天当耶稣再来的时候，就不是拯救医治人们，而是要降下审判了。第一次神差遣他的儿子耶稣降世，不是要定世人的罪，乃是要叫世人因他得救。但是在耶稣第二次来的时候，不论活人死人都要在他面前交账，没有一个人可以躲得过。审判的日子是什么时候，没有人知道。使徒彼得说有人以为这是上帝在单言，其实并非如此，乃是宽容人类，因为按着神的心意，他不愿有一人沉沦，乃愿人人都悔改。也许你觉得信仰离我很远，以后再说吧，或者说等我准备好再谈，但其实基督信仰离你不远。精灵相信你听到这集节目听到现在绝非偶然，愿你不仅是关心动物们的未来，也关心自己灵魂的归处。返回休息站的路上，让精灵再和您分享一首诗歌，王芷蕾新专辑当中的《归宿》。
是不是每一个心宿都在寻找依循的轨道？是不是每一个陪
在守候最初的绽放。千山万水走过，今天我终于明了，你是我最后的旅程，唯一的归宿。经许多次探索，期待解开心灵的疑惑。我曾经许多次询问，渴望得到真正的解答。从过去到未来，一份永远的悸动，你是我最后的寻觅，唯一的选择。
这里是良友电台，您正在收听的节目是《心之导航》，我是许金宁。今天的节目就进行到这里，愿主耶稣与你同在。心之导航，我们相约明天一同起航。
紧握的手，安然放下疲惫的脚。